如果只能为中国译制片时代找一位代表人物，陈旭一就是不二的人选。因为这个时代本来就是由他参与开创，辛苦营建，用他和他的同事们的全部热情、才华、智慧和心血打造出来的。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译制导演，优秀的译制翻译，同时呢，更是一位杰出的电影事业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一场几乎所有的导演、演员和翻译都是他的学生。那么我们本期介绍的就是陈旭一先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配音演员曹雷和童自荣老师。两位老师好。
你好。
你好。
那在没有诞生咱们中国自己的译制片的时候，观众是怎么看外国电影的呢？
字幕呀，最多的情况应当是这样，
就透过字幕，
还有同声翻译叫译译风。
对，
那个时候，有一些电影院里边，它会有一个耳机，
嗯，
你戴上这个耳机的话，就有人在这里头同步的给你翻译成中文。
就是说你在现场看，然后旁边一个人就自己同步在翻。
对对
啊，这
叫译译风。
嗯，那不是就一个人翻的话，整个片子里面男的女的都是一个声音。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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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
我们厂的一个老翻译叫叶琼，他以前就做过译译风的工作、
嗯啊、
等于是从头到底他就
给你解说了，
解说的意思。
就把这句话说给你听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知道这个上一场在建立之初的时候是翻译片组，那个时候就是老厂长就担任领导了是吧？一开始在组建的时候
主要的负责人，
就是组长嘛，
主要的或者主要的组织者呀、策划者呀、营建者呀，营建我们这个翻译片的事业。
据说他当时是带了几个人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去学习译制片的制作经验是吗？
对，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好像是东影是最早有译制片的。那么上影呢就派了几个人去。
听说在这个创建之初，演员甚至连怎么对口型都不知道，就没法掌握。
是呀，
有过程啊，这个
因为一开始那些剧本翻译过来，怎么变成这个？怎么变成能对上口型的呢？后来再摸索出一个，就是做出对，要做口型本。导演要把握戏。当时录音的时候还是一整本一整本录的呀，十分钟的戏
要一气呵成，
哪一个错了、从头再来。所以演员们都得非常熟练。
蛮紧张的，说实话那个时候。
所以后来现在我们的工作的这一套比较科学严谨的那个工作方法也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摸索出来的。
那我们知道上一场给广大观众提供了数不胜数的译制经典作品，在广大华语受众当中呢，赢得了声音艺术殿堂的美誉。那我想之所以能够在全国乃至国际上享有盛誉，凭的就是精湛的艺术质量。而这一点呢，和咱们老厂长在管理和艺术理念方面奠定的基础是绝对分不开的。
对，
绝对分不开。有了他就有了一切。
他也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出这一套方法来。
你可以说一说那个最主要的是哪些个？
反正我觉得我们工作的流程呢是非常严格的。每一部片子都得来。
好像咱们上一场有这个八大工艺流程是吧？
是不是八大？我就没数过。我给你数数啊。
八大环节或者怎么样？
片子来全场要看原片。
看原片。
看完了以后翻译，翻译完以后就要出对，就是导演要跟翻译一起对那个口型本。出对完了以后要复对。
复对。
复对完了以后就是录音。
录
音完了以后要大家一起来叫鉴定，鉴定完了对不好的戏要补戏，补戏完了以后，我们再导演就跟录音师一起去合成，合成完了以后要看合成拷贝
啊，
那已经是九个了
，
我还少说了，
对对对，好像这个确实啊，还有当中还有就是在出对完了以后。复对完了以后，演员还要排戏
啊，
十大流程，
十大，哎呦，那么多，在这么多环节当中，就是最费时间和精力的是哪个环节呢？
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做本子。
我作为一个导演来讲，我觉得一个是出对，这个本子一定要做好。这个本子做不好，以后的戏不好看的。 本子一定要做得非常，不但是口型好，要把本子的意思搞准确，把这个台词儿搞得有趣儿，有那个生动，这些都在这个出队里头。
嗯，
还有我们当然有副队排戏都很重要。
出队你一定要非常强调。这个很多的搞译制片的同志们没有这一，
没有这前期这种准备
，
对口型
啊
什么没有，
后边的本子演员也很为难，
直接就上了，
没有基础啊，他没有基础，那个演员也很困难。但是还有他很强调那个译制导演的作用，译制导演谈戏。
哦，对，
译制导演要讲戏
也容易忽略
的。说到这个译制导演讲戏，怎么个讲法呢？是讲什么？讲台词还是什么？
陈旭一就强调，
嗯，
每一个导演在副队之前要跟演员们讲戏，这个讲戏不是讲故事，不是讲这部电影的故事，电影大家都会看，用不着你来讲，你要谈这个片子的背景，你要谈这个片子里面的这些人物，对这些人物的分析，你要谈你对配这些人物的，你定下来这个演员你对他的要求，你要谈这个戏的风格，甚至于你要介绍这个戏原片的导演他的特点，以及国际上对这部片子的评价，这些资料
国际上
对这
片子评价都得掌握，
这些资料都要那个导演去了解去掌握。现在好了，有互联网了，人家导演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资料，那个时候要看这些资料确实很难的。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导那个斯巴达克斯的时候，那一天陈旭一把所有的人都找来，说要我来讲，我讲俩钟头，
就一个人讲俩钟头，
就两钟头谈这个戏，谈那段历史，谈罗马的历史，谈奴隶起义的历史，都得谈，包括里边很多专用名词，里外就是这些角色的特点都得谈。
那你这个在会上讲了俩钟头，在之前准备了多少时间？
哦，那我准备了很多，我到现在我那个笔记本还都还在，我试了好多好多，查了好多资料。还有他让我们导演要看圣经。他说因为国外有很多片子以及他们人的这些意识，他的意识形态有很多都是跟圣经分不开的。宗教分不开的，你要了解宗教的历史，要了解历史上宗教的斗争，所以让我们看圣经，要看希腊罗马神话，这些都得看，所以他对导演的要求很高，因为导演只有这样他把握了片子，他才能够把这个片子导好，演员才能配好。
那要是这个导演讲戏也完了，然后配戏也完了，最后出来效果不好，这责任在谁呢？
导演啊，
在导演，
他要骂的，
是吗？
他一般的不骂演员的
啊，不骂演员。
首先要责怪，就是批评很尖锐的、不客气的，啊，不留情面的批评导演。
蔡老师被骂过，
你怎么理解的？哎，
我告诉你，我倒是当导演的时候没被骂过，但是我当演员的时候，有一次我有一句词儿，我自己掉以轻心了，我没把这个词儿的意思搞准，很简单，去我家，本来应该说啊，这些坏蛋要，他听说那个坏蛋啊去我家，结果我理解的跟对手说去我家，去我家，我就说成去我家，去我家，
就很随意。
结果后来鉴定的时候，陈旭一就说了，哎，曹林这句话说错了啊，导演，导演是干什么的？他就开始骂导演，
意思完全拧了，这个，
你怎么没听出来？这句话意思说错了。完了，我是挺紧张的，我下来跟陈旭说，我说是我不好，我说我确实没有理解对，不怪你，我怪导演，导演是干什么吃的？啊，他就这么说，他演员嘛，你只了解你的局部，
对，
你不一定了解全片。那导演在要导演干什么？完了还跟导演说，我记得你一辈子啊，就为这句词儿，
是吗？
就他没骂我，他骂了导演，就我后来就知道，我当导演，我可得。要这么认真，就不能掉以轻心了。
因此，导演你绝对不可以轻视的，导演必须要懂戏，是吧？这个就像一个乐队的指挥，你乐队大家都会拉呀，什么会打呀？你没有
指
挥，你行吗？
对对。
实际上，指挥起的作用非常的关键，但是在乐队的时候，大家很容易注意到，哦，这个指挥的啊，这个他所起的作用。 翻译片的幕后的工作，谁知道导演、啊？
而且是幕后的幕后，他连声音都不出的导演，
知道导演了是吧？
但是陈旭一是非常强调这一点，
那应
该，所以我们厂的质量能够把住，因为就是因为每部
他是层层抓，就是说他抓导演，导演抓演员，
对对对 对, 对，所以现在有一些班子，他们导演只是轮于在那儿组织人，
嗯
啊，就是排排班儿，这个不行啊，你剧本你不参与。
对，一个本子，
哎，
导演的作用是吧，一个本子要装好，
嗯，
是吧，那第二个谈戏，
对
对吧，第三个挑选演员，组织班子，挑选的对了，成功了一半。
听起来感觉好像老厂长平时还挺严厉的是吧？
严厉，但是也很民主，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啊。
嗯，他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他什么性格？
嗯，
应当说他有很这个性格非常的，就是犟脾气都可以说，
犟，
哎，
嗯，
这个原则呀、是非呀，这个他是坚持不放的，
啊，
不苟言笑，有的时候是不苟言笑，但是
真的，
要求非常严格。如他早上7:30就会来，我们8点开始工作，他7:30来，他就来看到石录棚，他就看今天你们录些什么戏，
嗯，
到了8点说录第一段戏的演员没到。不在棚里出现，那他火就大了。甚至于有一次对一个年轻演员，那个年轻演员早上第一段戏自个儿跑到医务室去了，这个人没来，没来他就说，行了，这段戏不录了，将来鉴定的时候就让他空白，全场的人都看了有这么一段空白在补录，就大家吓死了，赶快那演员来了，赶快跟我进去把他录掉，把他录掉，不要再留空白。
所以我估计那时候演员可能听到鉴定还是挺紧张的，
哎，
你应当说，当然是我们总是希望没有太多的意见啊，或者怎么样，就说明你配的比较成功了，是吧？符合要求了。
嗯。
但是另一方面，听他的鉴定，
对
他的意见，对我们帮助实在是大，启发实在是大，因此就把戏本来配的，比方说只有6分好的，经过鉴定什么可以弥补到8分好。
就这点可能大家就当时是没法体会到的，觉得哎呀老厂长怎么那么凶那么严厉，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可能大家才能够体会到老厂长这份用心良苦的。
不，当时
当时就
啊，当时就
很听他的意见
是吧，
如果他今天不说话了，就会心里就到底怎么了，甚至去会问你，如果说我配主要角色啊，我明天要鉴定了，我今天晚上都不会睡得好的，我会一段段戏自己脑子里边过，
嗯，
自己先检查，
嗯，
完了后来如果陈旭一说什么了，我都会认真记下来。我不是最近写了一本书吗？我的60部影，那个译制片的配音笔记嘛，
嗯，
这真是我当时的笔记。当时陈旭一怎么说，我都会把它记下来。当时我爱人还说的，你怎么？把陈旭一说的话当最高指示啊，
当圣旨，
像圣经，
当最高指示。我说那是很重要的。我说他讲的全是节骨眼上，
非常中肯，非常精。
我会把它都记下来，所以现在我才会整理出那个笔记来。
那刚才那曹磊老师说了一段他在这个鉴定会当中的事儿，那咱们佟老师有没有在鉴定会上 有什么难忘的故事跟我们说说？
这那次我们比较感觉到心里头比较。这得意的就是说加里森敢死队，
嗯，
就这样吧，他一句话都不要补，
嗯，哎呦，
这已经算是非常大的表扬了。他是说人各有貌了，不要补了，
嗯，
但是他下了狠，对我个别再说，你是格尔森中尉啊，在4个囚犯当中啊，你是头，再沉下来一些，再沉下来一些。就是镇得住，
会后他跟你说，
哎，包括你调子，就这低，
嗯，
我还不够低，就是说，才有那威慑力量，
嗯，
是吧？你比方说人佐罗嘛，其实老厂长是功不可没啊，那人家都以为我奥运配的怎么样，成为代表作。我知道，如果没有老厂长的点拨和启发，有的戏不是那样的补一下的话，那还远不如现在的。就比方说。他说你这个佐罗你得这个不要绷着呀，你得悠着
点，
松着，
嗯，
是吧，不要把对手放在眼里，就是说那才显得你英雄呀，是吧？另外呢，他就是你也不要做英雄状，是吧？ 你得有七情六欲的，该柔情的时候要留柔情，那么对奥敦西亚表妹你要有一份爱情的，不要老是那么慷慨激昂的，是吧？好像伸张正义，是吧？那就显得就是，光是你是可敬，
人物就
不可亲，不可亲了。然后现在这个佐罗还是蛮有人情味的啊，那个大家印象那么深，那老厂长的点拨，那真是
对我是说他那个点拨像点穴一样，就像那个我第一部配那个罗马之战，他就说要我是刀子嘴。而苏绣让他揉下来，他这两个人就有反差，我是刀子嘴，可是到了配
基本的调子啊，
哎，到了配那个
提出要求了
国家利益的时候，我那个配的正面英雄人物，说起来他是跟那些邪恶的黑势力，尤其是政府当中的那些邪恶势力做斗争的，但是他是一个生物学家，他不是一个街头演讲家，他不是一个职业政治家，所以他说在配音之前他就说了一句话，曹雷切记响当当，他知道我这个人到时候看看枪打打打打，
你擅长那样的就是知道
擅长于小钢炮，但是他说这个人物切记响当当，他是个生物学家，是个科学家，他不是职业政治家，不会在街头去演讲的，所以你在斗争的时候他也不是那一种方式的，这对我说起真是像点穴一样，
对对对，
我马上就
一针见血
啊，我马上就知道这个人物该怎么去把握了，所以后来这个戏也得了那个优秀译制片奖嘛，我觉得这个虽然挂名的导演不是陈旭一，但是他在、那个、
老厂长的一份功劳，
哎，他都要过问，他都要讲的，这个太重要了，
你的水晶鞋玫瑰花是吧？王子，王子，哎呀，他就给我提出来了。鉴定的时候，他说：“哎呀，童自荣啊，你个不是王子复仇记的王子，不是一般的王子，也不是那个天鹅湖里的王子，你是这一个王子，是自嘲的王子，就是玩世不恭的。你配的太老实了，这人家演的不是这样一个王子，是吧？但是你还得注意，这分寸呢非常重要。”也不是反封建的王子啊，这个也不能走了极端了，是吧？完了，为了这个补了戏以后，就感觉到比原来的好一些。
哎呀，这个说到老厂长是说也说不完啊，但是我们这个时间有限，这期呢只能够到这儿了，咱们下期要不接着聊？
好，
好的，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会。好，再见。
本期有奖问答，以下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